今天呢，就想请歪歪来给大家相对系统的讲讲开店这个事儿。比如说，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条件，对吧？你有多少钱才能考虑开店这个事儿？而且开店呢，怎么选项目？然后就是开店经常会遇到什么坑啊？然后你这个店是开在哪里？是开在街边啊，还是开在商场里啊，还是开在写字楼下面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店开起来之后该怎么办啊？怎么管理啊？怎么运营啊？就我们这一个直播呢，肯定没法把这些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我想能够给大家一个逻辑框架一样的，让大家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对吧？然后就是 YY 这边呢，他自己在做一个播客嘛，他的播客在也在给大家讲开店的事儿，他的播客叫做最小单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中也可以中间吧抽一点时间让 YY 介绍一下他的播客，对对对。然后要不然 YY 你自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介绍你开这些店什么的，我就是我觉得还是你介绍可能是更加的就是那个更深入一些，对对对，先请白白自己介绍一下。
好，谢谢自然。首先就很高兴能来自然的直播间做客，因为我之前 Robin 很早以前就给我推荐了李自然的节目，然后大概每期都追吧，从可能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从2018-2019年开始，所以今天过来算追星成功了，很兴奋啊，也有点紧张。如果讲的不好的话，应该不是我水平问题，主要是紧张导致的。然后我自己是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打工，直接就开始创业了。当时也没有想很多，机缘巧合就开始开店了。就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会觉得现在大家说到创业，有的时候大家脑海里面冒出来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冒出来一个选项叫做开店，而在这些选项当中呢，还有一个默认选项叫做开餐饮店。这个我反正我周边，因为我的听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可能职业上碰到了一些瓶颈，或者说有一些担忧，有很多互联网从业者甚至投资人。在我的传统印象里面，我会觉得大家哎，是不是创业的话可能会关注科技类的 TMT 啊这些比较多一点，但比较意外的大家关注消费和开店这个领域还是挺多的。那我自己呢，就当时其实没有想的这么多，只是正好看到了一个机会，然后不是特别想打工啊，于是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创业经历。我的第一个项目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叫池下主题自拍馆，非常小的一家店，然后在一个住宅的一楼，一共也就投了十几万块钱，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创业的路。没想到一直就走到了现在，然后中间项目起起伏伏，也有挺多的故事的。然后我会觉得说我过往的这几家店的经历，几个品牌的经历，可能展开说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关注于像自然前面提到的整个开店的方法论。我不一定能讲的很多很系统啊，但是至少希望能给大家树立一个框架，大概是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 YY 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让 YY 把他的项目都讲一遍，因为他单纯讲一遍讲两个小时，也就是他光讲他的项目就够了可能。然后我觉得大家对 YY 以前的项目关注的，将来可以到他的播客里听一听。这个也 YY 也没有必要通过讲以前的项目来证明自己很会开店，反正我可以担保这个事，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YY 是非常非常懂这个开店所有的事的人，否则我也不会请他来和大家聊这个嘛。对，其实刚才歪歪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搞互联网的人啊，或者是搞别的行业的人，最后都会选择开店。也不光是搞互联网的人啊，我还知道很多很这个传统行业的人，最后可能就是他们再次创业，或者说再想搞点副业的时候，都是想开个店什么的。所以开店真的是还是一个很符合人性的、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啊。就包括我自己，虽然就是搞互联网呀、啊，搞这个 DMT 啊，搞一些别的东西，然后。但比如说我也参，其实我参与投资的话，我会参与到这个连锁店的投资嘛，所以说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还是离大家非常非常近的。然后就 YY 前面还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一搞互联网搞科技的，为什么是会投这个餐饮相关的东西？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一个是国外的，我们看那个，如果说高大上一点，从宏观分析就是看那个连锁化率嘛，就是在国外连锁店的比例是很高的，在国内其实没有那么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搞餐饮什么的呢，就是它扛周期，扛那个就经济波动，扛周期比较好。就是你经济好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个对吧，他就是餐饮行业肯定没问题。然后经济差的时候呢，那人们也要吃吃喝喝嘛，就没有问题。他不像搞互联网或者搞科技，你需要搞就等一个什么风口啊，然后有一个一些客观条件呀、啊，然后需要一些背景啊，一些平基于一些平台的发展啊，怎么样就很复杂。但是餐饮行业呢，比如说这是这个几千年来这个店都可以开，对吧？另外就是我有朋友在这方面也做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其实我个人也是会对餐饮什么的有一定的兴趣的，还是对。然后对，然后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越搞科技啊，你越觉得搞科技，让我去搞科技行业 科技行业，我就不敢投。就是你觉得搞科技不靠谱，你觉得投十个公司看不了一个，
看不到那么细，对吧？背后的逻辑可能不一定能吃得很透。
对对对对对，反而我觉得可能搞餐饮成功率还高一点。而且其实搞科技，你想想，你投十家公司，可能死九家嘛，有一家可能还行。然后可能这个行业呢，很多科技行业里面，你可能做到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才能赚到钱，第三名可能都赚不到钱。但是开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哪怕你在一个城市里，对吧？可能是前一千名都能赚到钱。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风险可能还更低一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对，没错，自然提的这点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因为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假设我第一次想创业的话，开店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顺着前面自然的话聊，就是科技行业头部效应是很明显的，你别说做到第三名不一定挣钱，做到第一名也不一定能挣钱。
是的，
它有可能用户很多，但是它的商业模式是否能够盈利不一定跑得通，如果最后不能被并购或者上市的话，可能就没有，对吧？没有实际上的一个收益。但开店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地域上是分开的。我做的比如说我很欣赏的一个品牌叫元气云脚。元气云脚它只要覆盖一个社区就可以，这个社区甚至只有半个小区那么大，能大概有个1000多个人万把个人基本上就能做。那你其实做这样的生意的话，你需要竞争的对手不是网上的所有的优秀的人，你不需要跑到头部，你需要的只是在你所经营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你这家店在同品类之间有竞争力。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会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一个成绩，这点我觉得对开店在所有创业项目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你不需要很强，你只需要相对性的强，你就可以赚到钱。当然它没有那种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可能稳健或者成功率会来得高一点。第二个我比较推荐大家开店的原因是，你看其他的项目，很多时候你想找到可以对标的品牌或者项目的数据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对，科技行业很多时候都是你做的事可能都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或者说你总要搞点自己创新的东西嘛。然后
对
确实
对
这区别非常大的。
对，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就算你想模仿别人，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市场上可能能容纳不止一个玩家，你想要拿到对方的数据也是很困难的。但开店不一样，开店的话我经常和向我来咨询的朋友说，你想开什么店，不管是加盟品牌还是自己创一个品牌，你找到对标的门店你去蹲，你基本上蹲个一周，然后所有的数据相对来说都能收集到，特别是餐饮门店，因为餐饮门店的客单价相对来说比较好确定一点吧。一个人均是多少，你乘以它的总体的进店的人数，再加上外卖的这些单数，这些数据对你来说是透明的。那这个我们说的是收入端，成本端是好估的。但如果你做的是一个线上的项目的话，这些数据的参考其实要拿到就会困难的很多。而且我一直是非常主张说，你如果想算一个项目的账，首先就做创业我觉得算账是超级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想要算一个账的话，尽量去用对标的方式算，而不是要自己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算。自下而上的方式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比如说我算一下门口路过人流有多少，然后进店率是多少，进店率以后它消费率是多少，
对，
消费了以后它的客单价可能是多少，它会不会有复购。这个方式这个算法从逻辑上是很通的，但是事实上从效果上来说不准。为什么不准？因为你这个是一个漏斗，这个漏斗你每一个环节的估计都有可能上下有20%-30%甚至更多的一个偏差。那你如果干个20%-30%，比如说假设是 1.3 的五次方叠加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上下浮动可能就会去到3倍、5倍甚至10倍，那这意味着你算出来的数据它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了。但是如果你去对标同类型的门店和你相同选址的门店的话，这样子横向对标出来的数据它的参考意义是要大得多的。所以别人问我说开店有没有相对于其他创业方式比较好的地方，我一般会提这两点。当然也有相对来说的劣势啊，这个我们回头可以有机会再提。
对，我觉得 YY 刚说的那个很有意思，我可以那个补充一个观点，就是 YY 说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很接地气的那个方式在互联网里呢就很难存在嘛。因为你去参考一个竞争对手的，就是互联网你要是或者说你做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创业的话，你很难说我去看别的一家企业 做什么的，然后他收入怎么样，我这边就能做到什么样，因为你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大市场里面嘛，很可能他先做了你就不能做了，然后你做的事呢总是和他会不太一样，所以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定位什么的，所以说你很难拿到这种一个同行的数据能觉得自己能赚多少钱，反而是在互联网行业更像是你前面说的那个自上而下那种，而且你前面说的那个自上而下的在你的这个角度开店角度是不太接地气的方式，但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方式了，就是先建立一个
正确的方式了，
对，已经在互联网行业你说开店里面不准确的方式到了科技互联网是最准确的方式的，差不多是，然后你弄搞一个漏斗模型对吧，然后我能得多少流量，我每一步能转换多少，我客单价多少，对，然后互联网行业还有一种真正的互联网行业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是什么呢，比如说
就是算行业总体量，
对，行业总体，我想开一个牛肉面店对吧，然后我会先想一下这个全国牛肉面店这个吃牛肉的人能达到1亿人，然后它的市场规模有多大，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给 VC 听的，就真的算账肯定不能这么算，否则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但开店有个好处就是你开到一家店比较好，你确实可以复制它嘛，你只要和它换一个地方，然后找个类型差不多但是可以换一个城市啊，或者换一个区域啊什么的，都确实可以做到和以前的那个你参考的店不差不多嘛。
没错，连锁化是就前面自然也提到说为什么会关注实体店这个领域，因为发达国家的连锁化率肯定比中国是要高很多的嘛。
对，
那这个推导过来就意味着中国的连锁品牌是肯定能跑出来很多的。
对对对，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不一定准确啊，但他们提到一点叫做说VC 现在重点看两个领域，一个是能开万店的，还有一个是 AIGC 相关的。我知道就 AIGC 相关的是自然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领域嘛，但万店这个就是可以复制，就是规模体量可以达，当然想达成这个目标肯定是很困难
的，是
的
是的，
大家肯定还是从一两家店开始。
对，哎，不，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开店，咱们开始咱们的正题啊，就是整个这个系统方法论这一块，就是我们说到开店，你刚才我们也说了开店有些好处啊，一些优势什么的，但是这个事儿怎么考虑呢？就是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考虑开店呢？就这个人他得有一些什么特质？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需要有多少钱，对吧？才能考虑开店这个事儿？这你觉得开店这个事儿它的这个先决条件有哪些？
先回答需要多少钱吧，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然后什么样的人适合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偏抽象偏主观的。需要多少钱的话，开店钱最少的几个选项应该是写字楼里面的某一些店，比如说桌游，然后另外一个是外卖，这两个的话我觉得极限操作的话几万块钱10万出头应该都能开，但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两个领域的开店。我简单说一下啊，一个是纯外卖店的话，它是一个几乎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然后你做到极限的话，你可能就是以自己的劳动力再去换一个不是特别高的收入，但同时它和其他的创业一样，虽然你很辛苦，但是你依然会承担风险。它上限并不高，除非你有很明确的方法论，你对这个行业特别熟悉，你可以去做一个品牌，然后有可能是割韭菜啊。对，这个是纯外卖店，它单店或者是小品牌的话，上限实在太低了，又很辛苦，还要承担风险。我觉得各方面来看的话，它的投资回报率或者说它的投入产出和风险考虑进去以后，不是一个好的选项。那写字楼店呢？不是不能开，写字楼店要开的话，但是比较需要运气。你在一个快速上升的行业，比如说写字楼店，我举一个例子，普拉提。这个的话现在上海已经不能开了，因为楼店实在是太多了，但如果你早期进入写字楼开一个普拉提店，可能10万块钱12万13万有可能就是够了，而且是能挣钱的。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东西已经火了，你周边已经有不止你一个人想开了，你这个时候再去进入的话，很有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快要到红海的状态了，这时候估计会很惨。写字楼店它相对来说进入红海的可能性会比普通的门店还要高一些啊，因为它大多数可能集中在市中心的这些写字楼，然后大家争夺的人群是同一部分人群，它类似于竞争，类似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且因为门槛低，所以当一个件事情火的时候，大家进入扎堆，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喜欢扎堆嘛，这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你有可能前几个月还好好的，但没回本，但是你做着做着发现，我操，同一栋楼里面已经开了三家了，这个时候你用任何的手段去竞争都是很困难的，你只要开得晚，你用户体验好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大家获客手段是一致的。写字楼店在上海外地我不是那么的了解，一二线城市的话主要的获客手段还是大众点评、美团，然后现在可能还会加一些抖音，大家获客方式都是极度类似的，用户体验的话呢也做不出核心的差距，这时候就是一个 硬碰硬拼你老客户积累或者拼你老板留客能力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靠认知啊、努力啊什么能去做的东西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大环境不好的话就不行。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外卖店和写字楼店我个人都不是那么推荐大家去开的。纯写字楼店的话呢，如果你特别看好一个机会，而且判断它是一个快速上升的市场，并且你进的还够早，那是可以赚钱的，可以赚钱的。但是这对于你的判断能力的要求会相对来说高一点。那如果你有十万块钱的选项，我们说完了，如果你有大概20万到30万的话，能选的选项会多一些了。很多的加盟品牌20到30凑合已经能开了那种小餐饮店、档口店、奶茶店，但好的奶茶店是不够的。哎，自然你投过一些，我记得你投过一些奶茶店的品牌，对吗？
对，我参与过一个叫茉莉奶白的店，他们现在做的还不错。对，
茉莉奶白已经非常的知名了，而且它整体来说，我觉得在市场上现在算是偏很头部的品牌，可能仅次于霸王茶姬吧。我说的不是体量，我说是近期的热度。因为有很多门店虽然说它体量很大，但是可能并不是适合大家去加盟的时候，茉莉奶白的势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看有朋友说茉莉奶白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些茶饮品牌他们还是有区域性的，像茶颜悦色出那个湖南省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对的对的。
但茉莉奶白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店应该已经挺多的了。
对，300家左右。
前面
对
对，回到前面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开一家茉莉奶白需要多少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可能他开的金额比大家想象的要高一些。
对的对的。
我了解下来，茉莉奶白这个品牌不清楚，但是和它同类型的品牌单店的投资所有的都算上的话，基本上去到60到80万。这个数字可能比大家想象的一家看起来并不是很大，10个平方左右的甚至是纯档口的奶茶店要来的贵一些。
对，但其实要这些钱的。对
对，要这些钱。就你自己开会便宜，如果你开街边店又是自己开不加盟的话，可能极限操作一下10几万20万就能开，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它面临的风险我觉得是比加盟要来的高。加盟是一个大话题啊，我们等会儿得花时间完整的去聊一下。所以说主流的开店基本上你20万朝下选择就是很少，20万开始的话各种选项陆陆续续的会出来，然后一家简餐店，比如说一家类似于和府捞面这样的店的话，他需要的钱的数字可能会去到，如果是连锁的，如果是连锁你要加盟的话，可能要去到70到100万，反正听起来都会比大家能够直观上去感受的要贵一些。但如果你是自己做品牌的话一定会便宜，但自己做品牌虽然便宜但也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我们等会儿可以去聊。也就是说大家我会倾向说20万以上你来考虑一下开店这个事情，而且你最好能够拿出40到50万，因为当你只有你能够拿出40到50万的时候，你才能加盟好的品牌。你30万、20万能加盟的品牌有合理的，有还 OK 的，但是你选项会少很多。比如说那种社区的某一些门店，可能20到30万能开，但我也不是特别确定这些选项里面有没有特别好的。前面我提到那个元气云角，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加盟的选项，但他的店需要多少钱，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关注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去深耕加盟这一块的。我自己品牌会对外放加盟，但是我不会作为像某一些那种超级加盟商一样去系统的了解市面上所有的这些加盟品牌他大概的开店成本和投资回报率这些。
明白。那个元气云角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我还经常会点那个吃，我自己叫外卖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品牌挺不错，而且很多地方都能点得到嘛。然后前面我看那个评论区说茉莉奶白没听说过，因为确实像刚才歪歪说的，这些奶茶品牌的这个地域属性都很强的，他们一般都会，因为他们会考虑到就是供应链啊、品牌的势能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般都是先在一个区域打得比较好才往别地方打。比如说茉莉奶白最早是在深圳嘛，在深圳开了，其实开了不少店了，就是始终在深圳一个城市，后来才去了广州嘛，然后最近才来上海没多长时间。所以说这个歪歪在上海嘛可能感觉会更明显一点，最近他们才来到上海，然后最近才开始就是往外拓张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什么的。对，这个确实有很多店，其实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但是你作为销售就是消费者的感知来说，可能很多品牌都没听过。因为中国还有就是我觉得开店有一个好处，就中国这个市场是特别大的一个市场嘛，有很多品牌你可能根本都没听说过，你仔细一看它都好几千家店了可能。然后所以说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只有你听说过的品牌它才很厉害，就是有很多品牌可能我都没听说过，但它已经做得很不错，或者说做得很大的，已经就是你能在市场中切到很小的一块蛋糕就可以了，我觉得。
对，我说一个极端案例啊，比如说股民，股民在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他已经是超级巨头了，
嗯，
大，对，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一线城市，比如说上海应该是没有股民的，据我所知，
嗯
，OK， 我们先继续啊，然后问题两白不用纸质墨的，但这个话题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就过，前面有一位朋友问的，我觉得很有价值，王文军问。投资金额是以落在一线城市为例吗？然后会有差异，但是差异没有那么大，因为主要的建店成本来说区别不是很大，你装修需要花的钱，消防需要花的钱，暖通需要花的钱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出现在租金这个层面。但是二三线城市头部的，甚至更低一些城市头部的那些商场的铺位其实不便宜的，比上海可能能低一些吧，但也低不了太多，所以这个建店成本的话可能能差到20%，但也不会更多了。铺位成本差异比较大的反而是街铺可以真的可以差到非常的多。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街铺沿街的，如果你能开重餐饮的话，至少是十几块钱每平每月打底的，但是外地绝对到不了，就是小一点的地方绝对到不了这个数字。
是的，对吧，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的话，就是那对人方面，就是能不能简单说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人可能更适合开店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抽象一点呀、啊，但有没有什么画像？
我觉得还是能概括出一些共性的。我就、首先不能当甩手掌柜。如果有一个加盟品牌或者有任何人告诉你说，哎，你开了这家店，雇一个店长，基本上就能做好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是坑。在早期，如果你这个品类没有特殊的优势，产品没有特殊的优势，你运营上必须要下功夫，然后老板在店，老板不在店，天壤之别。
OK，
所以千万不能想着说把它作为一个财务投资。如果做财务投资的话，也可以，有些品牌他们会把直营店的股份拿出来给大家做财务投资，但是这一点呢，风险一定会比自己去运营一家店要来的大得多。如果你不是手上的资金很雄厚、只是想拿出很小部分去做一些类似于中高风险的博一个高一点的收益率做这类的财务投资的话，我不是很推荐这样的做法，所以当甩手掌柜是不行的。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认真细，然后能够去盯细节管人。如果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做惯的，然后习惯了都是战略啊各方面这样子的事情的，你去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非常的不习惯。但是开一家店，成本端和收入端的话，你和用户的沟通服务质量会影响到用户的体验和复购，这点上可能能差20%-30%。然后你一个店运营的好不好，人员成本控制的好不好，原材料成本控制好不好，报损率高不高，这些可能又能差个10%+。这正负两边一差的话，一家店利润可能就会直接被打没了。所以说对于那个大家时间投入的程度要求很高，同时的话对于这些具体的事情投入的程度能不能静下心来去盯一个一个的细节，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其他层面的东西我觉得就偏向于抽象的能力啊，因为我觉得加盟一个品牌和那个加盟一个品牌和自创一个品牌需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自创一个品牌的话，你需要的能力组合就是必须要非常的全面了。你可能需要对消费者的理解，产品的设计能力，供应链的能力，选址的能力，工程的能力，这些事情需要花短时间去具备其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相信自然也是很清楚的，操盘的这个人他需要的能力和资源，他技能点要求会比较全面一点。而且 做一个自创品牌的时候，我觉得选品类和选品这两个它需要的能力可能是偏向于消费者洞察的，但我自己认为消费者洞察这个能力在市面上可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对对对，
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大厂的产品经理，他们照理说也是做产品的，但事实上他们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真的不一定具有这样的能力。你作为创业公司的负责人和作为一个在大厂里面做产品的人，你需要的技能区别还是挺大的，但这个东西又很难去考察，就是你有还是没有的话，并不是看过往的履历就能看出来的。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在开店，我觉得任何 2C 的创业领域里面，消费者洞察对于整个用户的理解都是很核心的东西，但这一点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项目不管是任何的 2C 的创业项目都非常的关键。自然你前面想补充什么？
我没想补充什么。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的。还是我觉得其实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很多思维模型和这个开店是不一样的。其实因为互联网产品是在纯线上推广的嘛，他们就可以不太需要考虑这个人群密度这个原因。你比方说我做一个很小众的一个产品，对吧？那中国这么大，你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有100万人用你这个产品，你这个产品就可以做得很成功嘛。然后做这个店的话呢，你必须考虑到你这个店方圆可能是3公里以内，对吧？这个人群他的特质是什么，你说你喜欢吃什么，你怎么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嘛。或者说你想追求的东西，其实他就必须得考虑到你在这个店的周边这些人，他们这个大众的画像是什么样的。这个但是你做互联网产品的话，其实大众画像呢虽然也有，但他其实要求没有那么苛刻的，我觉得是。对，
没错没错。自然前面提到一点，就是长尾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上比较好做，因为你无论是用搜索的方式还是信息流推荐的方式，很有可能都能推到那个偏小众的人群，只要这个人群总数够，你有办法去触达它，相对来说这个生意就是可以做的。但开店不一样，开店的话除非你在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非常大型的城市，且你拥有很好的一个线上营销的能力，你很会去做自媒体，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挑战一些偏向于小众偏向于细分偏向于兴趣导向的店。比如说我曾经在上海见到过一家店，它只卖侦探小说，这在我看来已经细分到不能再细分了。你只卖侦探小说在线上完全没有问题，你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获客，但是你在线下的话
对，感觉巨难。这个
老板能力不行，必死啊，必死。
对明白。
对，所以像开店这件事情得做普遍的需求，这个你不要想着说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需求，怎么怎么样，这种方式，不能说一定不成功吧，但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你在验证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个新的东西，它光有需求没有用，它还需要在有需求的人口的密度
对对
能跟上，这事情才能做。那这个其实怎么说呢？你整一个逻辑链的环节就比较多，只要有一个环节脱壳了，那你整件事情就不可行了。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风险太大了。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你刚才说那个卖侦探小说那个店，你说我虽然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店的任何的背景啊，但我就能想象到这个老板一定是对侦探小说特别有兴趣的一个人，对吧？就是我们在走，就是这个开店怎么选项目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开店，对吧？那比如说我确定我的从资金量上讲，还有我个人的，我也不是说一个想当销售掌柜的人，我也下定决心我要跳进去干。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来选项目，对吧？那你像那个侦探小说那个案例，可能就是基于我的兴趣来选项目。就是选项目你是更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方面的原因吗？还是更多从商业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另外你前面也说这个做加盟其实要求的难度还是更低一点，对吧？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也不一定想开这个加盟店，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开加盟店我一部分钱可能让别人给赚了去了，对吧？你比方说很多以前开这个剧本杀的开什么的，他都是想我去学一学同行什么的，我自己玩
这个店。剧本杀的确没必要加盟，
给开起来
这个。对对对，但有些品类啊，这个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
对对对，我知道。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说想考虑开店的话，
想自己做，对吧？
就是我应该第一呢是多考虑我的兴趣，还是说更多的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然后如果是考虑商业的话，怎么来考虑？是我做加盟呢，还是做模仿呢，还是自创呢？那自创这个选项我们可以暂时先排除，因为你前面说就自创比较难，因为我也知道就自创比较难。所以我也想给大家说，你如果想做一个自创品牌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就是得知道我可能已经是这个行业非常非常懂这个行业的，可能这个行业里面前 top 1% 的人，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才考虑真正去自创品牌这个事儿。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店的普通人的话， 可能自创品牌还是一个非常难选择的选择，就是我说对不对，可以让 YY 去说，反正就是这个面临各种选择，对吧，选方向啊，以及选加盟啊，还是选模仿呀、啊、什么这些东西， YY 你是怎么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明白明白，我觉得自然前面提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你把原创品牌分成两种，一种是模仿的，一种是纯原创。纯原创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这个品类是新的，或者你这个品类不是新的，但是你的产品的解决方案是新的，提供的用户体验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我们都把它定义为偏原创。然后模仿的意思就是市面上可能有人在做这个品牌，我也不去加盟它，我去做一个大方向上和它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局部进行一个微调，这个我定义为模仿。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加盟嘛，对吧，我把这三个分开来说。首先原创我是真不推荐，为什么，因为自然前面也有提到，原创的话需要你具备的消费者洞察的能力各方面太强了，
是，
但这一点的话大部分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因为本来也是一个社群内部的分享，所以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就不考虑政治正确什么了，就是我会觉得懂获客懂营销或者是懂那个消费者洞察擅长做产品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博这个概率，除非你真的特别有信心或者说你亏得起，否则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博这个概率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模仿这件事情上。模仿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普拉提店，如果你想开普拉提店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加盟，但前提你别在上海做，上海现在已经太卷了。如果你想在外地开家普拉提店的话，你去加盟意义真的不是很大，这东西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壁垒，用模仿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热爱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有热爱的话，你对整家店的运营，你对用户的体验，你对这些事情你是有一个作为消费者层面的认知的。作为消费者层面的认知这一点在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前面既然提到了一点，就是他其实是会喜欢去消费原汁云饺的，觉得原汁云饺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然后口味也不错，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有的时候真的一个品牌行与不行，就是无数个消费者的决策堆砌起来就决定了这个品牌这家门店行不行。所以说回到我们前面说的普拉提这个上，你如果热爱它的话，你才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把它去做好。那是不是说考虑热爱就行了，不需要考虑商业呢？也不是，因为你喜欢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它需求并不是这么多，有可能它商业上你自己需要，你也有少部分人的需要，但是它的人口密度达不到，但这个时候你去开家门店是不可以支撑起一家门店它的每个月的固定的开销的。所以说我觉得尽量好的形式是因为兴趣，你对一个行业产生了兴趣，想去调研，然后在调研的过程中你去通过理性的手段去判断说这个品类值不值得做。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啊，大学路上的那家侦探小说的店，首先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不行，因为如果他老板在圈内影响力很强的话他不一定不行啊。
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说你在圈内并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KOL，这个时候你再去只是出于兴趣开一家纯侦探小说的店，那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危险的。这是回答前面自然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
对，我插一个问题，你前面说啊，就是那个就讲到模仿这个事嘛，但作为一个新手来说，可能比如说我想开一个店，对吧，但我你比方说开普拉提他也有那一些人在放加盟嘛，就是在我怎么才能判断一个项目是更适合加盟还是更适合去模仿，因为在你的角度看或者是在比较懂行人的角度看，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加盟的，对吧，这里面其实就隐含了一个判断嘛，就但这个怎么才能形成这么一个判断，对吧，就是对于普通人他怎么才能觉得这个店是我去学一学去偷偷师或者说去我模仿一下就可以，然后还是说我对这个是怎么判断过来的。你比方说像奶茶店，我们前面也说也会很多人觉得那我也没必要加盟我去开一个，但说实话我个人也觉得你要开奶茶店自己开
奶茶店自己创品牌
肯定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对吧，那这个事所以说怎么来形成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加盟还是去模仿。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来说一下加盟这件事情它到底提供了什么。我觉得加盟提供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叫做它的整一个模式是跑通的，它把这个模式输出给你，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它输出了它的品牌，但很多加盟店只做了第一点，第二点做不到，甚至连第一点做的都很不好，他自己的那些直营店或者前期的一些加盟店模式都没有跑通。那我指的模式这些是什么，比如说 产品是什么样的，供应链是怎么样的，选址应该选在什么地方，装修应该怎么样，花多少钱，单店模型是什么，雇人要雇几个人，这些种种的细节的因素是我说的这个叫做加盟提供的模式。那我们假设啊，我们先把品牌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不说，假设一个加盟品牌，你想去加盟它，它的品牌在你当地还没有影响力，你选择你是否要加盟它的其实就取决于它的模式嘛。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它的模式的壁垒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对于很多小餐饮来说，成本优先是很重要的，它的供应链的稳定性，它的产品研发是已经经历过市场验证的，这个时候你要去抄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抄个八九不离十，但是事实上但是事实上呢，也许会偏差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说不适合去加盟，比如说剧本杀，剧本杀如果你加盟一个品牌，它能给你很多独家的呈现的本，或者是那些比较独家的本吧，因为本子对于剧本杀来说竞争力很大，那你这加盟是有意义的。但反之，如果它只是教你怎么装修，教你怎么选址，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普通人稍微琢磨一下也能琢磨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品牌这个因素啊，因为品牌这个因素我等会儿再专门花一点时间来讲，只考虑在模式上的这个因素的话，你就看他提供的这个模式本身有多少是你自己去复制的过程中可能有难度的。但是这时候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觉得有难，这么说你很有可能会轻敌，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你自己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供应链啊、消防啊各个环节都会碰到一定的障碍。但这个东西你让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判断说它的模式到底是好抄还是不好抄，这个
还是很需要经验的，其实对吧，
对，这个是需要经验的。
对，根据你前面说的就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大概的去想一想，比如说消费者就是有他的这个消费角色有多少是认准了这个牌子，如果认准了这个牌子，那这个加盟肯定还是
对。如果是品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么说，你如果今天能在小地方开出一家和蜜雪冰城产品一模一样的，然后用户体验一模一样的，成本也一模一样的一家店，
对，
你还是很有可能得去加盟它，而不是自己做。
对对对，
因为在奶茶这种品类的时候，消费者消费的时候是认品牌的。
对对，
而且
品牌关键。
蜜雪冰城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之内，无论是哪一个城市，都是有对应的影响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在它的加盟模式里面提供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你自己就算能和它做的一模一样的话，品牌这一点也是你绕不开的。但至于哪一些品类品牌重要，这个我觉得就要很具体的去分析。而且还有一种比较微妙的情况，比如说蜜雪冰城全国都有影响力，但像茉莉奶白目前不知道有没有进北京哦。假设我们认为它没有进北京的话，但茉莉奶白带着它这样的品牌势能，只要它有一天打算进北京的话，它的品牌是一定能够在北京给你提供品牌势能的。
对的。
什么叫做品牌势能？我自己对于品牌的定义是什么，叫做在用户体验之外能够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东西，它就叫品牌。
对，
这个定义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抽象一点，但是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最本质的区别于牌子货和非牌子货的一个核心的差异。所以加盟回过头来，加盟其实就两点，一点是它提供的模式，这些模式可能你用它的方案做比自己做要做得好，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品牌，你加盟它的品牌以后，它品牌本身可以给你带来直接的流量和销量。比如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像华住上的酒店，可能啊，你去看一些小酒店，他们的硬件条件甚至是服务质量，包括在携程上的分数都不比华住上的酒店差，但是它卖的价位可能就要低出30%。这就是品牌的意义。当然华住还有他自己华住 APP 平台的加成，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说啊，但它品牌的加成肯定也是很大的。
对，反正我觉得如果说我来总结外边刚说的，我不好理解对不对，反正第一就是说如果你加盟一个东西，它的品牌对你影响非常大，那就值得去做。第二就是它如果能给你很多那种你很难获得的帮助或者怎么样，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一个选项吧。然后反正对品牌这个事儿，我本来这个其实我这边也投了一些连锁餐饮店嘛，反正就是即便一个品，就是普遍的一个规律就是它即便只在 A 城市开了， B 城市还没开，但它在 B 城市开的话，它能成功的概率以及它火爆的程度都会 比一个没有品牌的会高非常多。这里面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你在一个城市开成功了，你再去另外一个城市开，那这个城市的这些，因为行业里面的人很多嘛，他们都知道你是在 A 城市比较火的一个品牌，这个商场也会给你比较好的条件，也会给你比较好的位置，然后也会配合你在当地这个首店的一些宣传什么的。然后另外就是也有很多人可能以前也去过这个 A 城市嘛，所以说他的就是本身其实虽然没有店，但是他也有些消费者的一些基础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太低估这个店模仿的难度。比如说刚才歪歪举的那个例子，你如果在一个小地方开面城，就假设你能把成本把这个产品做到都和它一样，然后也建议你去加盟，对吧？但其实在我看来，你能想把这些事儿，不可能能做得到。你觉得那个东西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能，就是根本做不到蜜雪冰城那个东西。作为一个前几次开店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个供应链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这个牛逼的，才能做到在他那个价格下还能赚钱，还能保持品质比较稳定，还能怎么怎么样，那个、根本不可能做到，我觉得。
没错。
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前面就说到了加盟这些品牌，那个不然你能不能接着再延伸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怎么判断一个加盟商靠不靠谱呀？就是如果说我现在看来加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对吧？就是这个，但是在网上说实话，骗子的加盟店的加盟商特别多，就甚至于假的都很多。就我们以前投的一些项目，就你到网上一搜，他这个我们也不吐槽科技行业这些巨头什么的，反正一搜那个排名前几名。长得很像官网的，根本都不是。然后我说，我当时还跟我们项目方说，你们怎么都不管管，然后怎么你们能让别人，就是说那些他们都当时很多人就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他本身是开直营店的嘛，都不开加盟店，然后在搜索引擎一搜，那个排名前几的网站都是在伪造他们开加盟的。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很乱的这个行业，就是怎么才能知道一个加盟品牌靠不靠谱啊，怎样才能避免一些骗局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如果想加盟一个店，我可能还要去考察一下，对吧？我可能想蹲一蹲店啊，看看它的数据啊，这个蹲店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对吧？反正就这个怎么来判断加盟商这一条上，歪歪能不能展开和大家再聊一聊。
明白。我觉得加盟真的是一个很重点的话题，我自己的听友群里面加盟话题的讨论热度也一直是非常高的。首先啊，就我觉得我经常听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叫做说大部分的加盟品牌都是割韭菜的，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叫做加盟一个好品牌是以可能创业开店相对来说最稳妥，然后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有可能能赚大钱的模式。这两个观点听起来有点冲突啊，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为什么？因为市面上95%的加盟品牌的确都是割韭菜的，但是呢剩下来的5%的好的加盟品牌的确也有非常多的加盟商依靠这些加盟品牌赚到了大钱。好的品牌你加盟进去赚钱甚至是赚大钱的概率是很高的，但这个门槛相对来说现在也很高，所以选加盟品牌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讲。加盟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果你的判断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的话，加盟了一个不该加盟的品牌的话，那基本上这钱是打水漂了，和你经营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品牌网上热度也蛮高的，五爷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们其实融资能力很强，然后也拿到了很多国内顶尖的就是资金的钱，但是就是因为它商业模式不 OK， 加盟店开出来全部都是管。这时候如果你正好加盟了它的话，和你经营能力或者选址能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它是品类就是跑不通，它是靠资本把整件事情给堆起来的。所以加盟这件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你做得好的话是你最容易的赚钱的方法，而且不太会犯错，而且你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辛苦，但是如果你选的不对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救。那就回到了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加盟品牌怎么去选。首先我在这边也不会给大家推荐具体的加盟品牌啊，倒不是因为利益相关什么的，我自己现在的牌子没有一个开放加盟的，所以说完全没有利益的关系在里面，只是我觉得这个有风险，我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判断。我给大家几条建议啊。第一个是你作为消费者，你很愿意去消费的品牌，可以去认真的考虑一下它是否开放加盟，但这只是筛选的第一个条件，不是说你喜欢去消费这个品牌就一定行，因为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因素。第二个叫做加盟的门店开到数量能够达到 我个人感觉1000家以上吧，1000家以上的话，这样子的加盟品牌，它相对来说安全性会高很多。为什么？因为就算你砸很多钱去做投放，找快招公司，然后在百度上或者那些加盟网站上做很多的推广，你前期可能能快速的冲到几百家店，这几百家店都不挣钱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关。如果你到这个体量以后，你的整个单店模型不行的话，你加盟店会持续的在关，你开店，而且你口碑会变差，你的开店速度是赶不上这个关店的速度的。所以如果但凡一家店，一个品牌，它的店的数量能冲到1000家以上呢，那它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会安全一点。但这个也不是说一个100%准确的结论，我只能说大体上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统计学上有价值的一些判断。然后第三点很重要，第三点倒不仅仅是用来筛选加盟品牌的，同时也是你想要加盟一个品牌以后调研它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蹲点。打个比方，你想加盟一家奶茶品牌，它如果你可能是想在三线城市的市中心加盟一个奶茶品牌，这时候你首先需要去判断，在这个品牌在和你类似的三线城市它的门店数有多少。如果少于10家的话，我建议你也不要去看了。为什么？因为样本数不够，你这时候去判断的依据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2-3家门店可以去对标的话，有可能会存在个体偏差，导致你这个样本给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如果你想在三线城市开，它恰好又在和你同样类型的三线城市有10家店的话，一家一家的去蹲，一家一家的去数，数出来的数据相对来说和实际的偏差不会特别的大。我们前面也说过，成本端的东西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去估算嘛。然后你还可以去和他的加盟商聊，他作为加盟商，你一个人去问，我觉得他大部分啊，10个人里面有6-7个还是愿意和你聊一下的。加盟商给出的相对来说的数据和他的观感，会比品牌方给你的有价值的多的多的多。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数据跑出来以后，其实你对于这个加盟品牌是否能够放心的开店，应该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数据了。因为这就是连锁店比较好的地方，数据都是互通的，可以进行参考。但这时候你需要注意啊，就你这个城市或者说你的选址必须是类似的，你不能说这个品牌在北京火，然后我去可能洛阳想开一家，很有可能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Wagas 这种品牌，你在北京上海是能开，但如果你去到了3-4线城市，没有大量的白领的城市的话，那这种品类一定是开不出来的。所以我目前能够想到的是这三点，用来判断一个加盟品牌相对来说是否靠谱。哦，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如果一个加盟品牌卡加盟商的姿势卡得很严的话，那它大概率也是靠谱的。因为那些纯割韭菜的品牌，只要你交钱他就让你去加盟，
对，
对吧？
最近就是钱嘛。
对，但如果他在卡你，他说明什么？他说明，哎，我觉得你这加盟商可能不管是实力上来说，还是说投入程度上来说，还是你资金来说，还是你的选址资源来说，可能不一定满足我品牌的需求。那他这样子卡你，就代表他对品牌是重视的，他也希望说我不仅仅是挣你一个加盟费，我是希望能够挣到后续的物料的钱的。那我前面说的这几点加上我刚刚说的卡加盟商这一点，这四点来说并不一定是什么金科玉律，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明确的，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加盟品牌是否靠谱的手段。
明白。就是刚才那个歪歪说的一个去蹲店去看看什么的，就是蹲店这个词啊，就说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这个尤其可能是对于第一次开店的人说，这可能里面有一些技巧的，还是就比如说这个蹲店怎么去蹲什么的。然后就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之前也参与投资的一个品牌，然后就我们投资的时候还比较早，然后他当时就是准备去这个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他当时还有别的工作嘛，然后他就每个周六周日都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那家店，然后这样连续去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哇，我觉得很能坚持的，还是就是每周都去看，每周都去看，然后最后才成立那个品牌。当然那个品牌最后也做的挺不错的，就这里面就毅力还挺强的。但需不需要看这么久？然后比如说看的时候应该看什么，你这个比如说看的方式也很多嘛，对吧？那这个蹲店究竟在蹲什么，然后需要蹲多长时间，然后比如说它一个品牌有很多家店，是你需要各个店都蹲一蹲，还是说主要瞄着和你更类似的那几家店去蹲，还是怎么样？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明白。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是不是只瞄着和自己类似的店蹲就可以了。首先我觉得你判断一个选址和你是否类似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行业认知的。
嗯，
比如说同样是社区店，不同社区的消费力可能是不一样。然后社区店的时候，同样都是人流大的，但是有些人流可能是经过的人流，有些人流是偏向于、
固定的，
可能消费的人流，他来这边已经是目的性很强的。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些行业经验的，或者说你没有行业经验，但是你有朴素的逻辑，如果你整个逻辑比较清楚的话，也能预判到一些。如果这么说，所以自然前面问的问题是要不要去蹲更广泛一点的店。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说这两个选址的相似程度超级高的话，
对，
那你就蹲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他可能商业的认知或者感觉并没有那么的明确的时候，你可以多看一点，多看一点的话，你会去看一下，哎，这两个选址好像看起来差不多，为什么业绩差这么多啊？这业绩差是因为选址人流不一样吗？还是因为他经营者的能力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个变量了。这个的话我没有办法给出特别具体的方法，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大家去做的，以后在观察到现象以后多去思考。如果你思考观察到现象，但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的话，就要去问专家。
嗯，
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一开始提到说要不要蹲三个月这么久，我觉得要看品类啊。比如说像我们又要 cue 这个原汁云饺了，原汁云饺这个偏刚需类的东西，实惠类的东西，它不存在什么热度的问题。嗯，
对，
所以你
也没有什么很强季节的关联好像，对吧？
对，它只要说这家店开了已经到稳定期了，那其实它的数据应该是稳的。
嗯，
这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每周都去啊，你看个一两个月的时间，抽空去看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但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就是存在着很强的波动了，这个波动不一定是随着季节波动，也有可能是随着它品牌热度的波动。比如说茶饮品牌就是一个热度在的时候就会销量很好，但是有可能很快会跌下去的。我举个打个比方，比如说椰子水这个品类，其实它一定没有水果茶和奶茶这两个在茶饮里面占的比例这么高。它有热度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是个新鲜，哎，你这边有一家专门只卖椰子水的店，好像整体调性也不错，我来买一下。但它能持续多久，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出判断。但有一些店，比如说像前面上面有朋友提到的茶百道为什么关店率高，我个人猜测，因为我对茶饮不算超级了解，就是茶百道热度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很多加盟商开出来选址不好的店就会去关掉，然后他的竞争也很激烈，他密度已经很高了。比如说你是假设啊，你一个品牌势能强的时候，你可能差选址也能赚钱，但是茶百道的它，我不说它在快速的下降吧，但至少已经是在成熟期了。它的品牌势能就是在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你新开店，你就要和周边的茶百道去分这个品牌带来的流量。那这时候你选址不好，你自然就打不过其他的店，你就亏钱了。所以这个是我个人不太准确的一个猜测，所以说，偏向于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网红属性，这个好像有点尝鲜。这个品类呢好像也不一定复购很高，或者说能够这个品类一直火个十年八年的。比如说泰式麻辣烫，我会预判它的生命周期就不一定有传统麻辣烫这么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口味相对来说还是偏狭窄的，可能尝鲜式的需求会多过。
嗯，
但这个只能是一个很直观很主观的判断，大家不一定能够说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但至少你得往这个方向去带点思考。你比如说，如果我加盟一个看起来是偏新颖的品类的话，那我给他放的余量就更多。什么叫余量更多？比如说他现在每个月的净利润是八万块钱，投资八十万是十个月回本，但在我看来的话，你这么算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得预计到，假设他未来跌了以后，他回本时间可能就要拉到十八个月了，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接受，他的安全边际还够不够。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回过头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蹲点需要看哪些数据。
嗯，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收入端是什么样的。收入端的话就是消费人数乘以客单价。
嗯，
这个的话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拿到的，甚至你去看看小票的。小票打的多少单可能就不需要蹲了，但是我这个取巧的方法有可能不准，我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是尽量一个一个的去。
对，有一些店能看到那个小票，因为它是那个数字是连续的嘛，后来就我们那些品牌也是，他就把这个号码改成了非连续的，所以你拿到小票就不知道他前面卖了多少东西，也是为了提高竞争对手蹲店的成本。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的确是有，而且有些品牌可能小程序下单、美团、饿了么下单和那些，比如说其他平台下单，它会分开来算，所以你看小票也不一定准确啊。这是收入端的，成本端的话，其实也比较好看一点，就是它的人力大概是什么安排的，因为其他的基本上都不是变量，原材料的话，你按毛利率来算，基本上都是能算得出的。但还有一点，如果你是要做自创品牌去蹲别人店的话，这个时候你要看一下他过来的消费者。如果你脸皮够厚、比较社牛的话，应该去问消费者为什么来这家店去消费。比如说，我举一个很极端的案例，虎头局和广联升算是当时中式糕点品类比较强的。其实广联升也不算中式糕点，我们默认就大概这么去定义它比较强的两个品牌。在热度在的时候，还有陌陌点心局，在热度在的时候，三个品牌都挺热闹的。那虎头局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因为你去，很简单，如果你问100个吃虎头局的消费者，你问他多少人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性价比高，你可能只能得到百分之十的人会跟你这么说。但你去问广联升，可能80%的人这么说。但这个你其实是看它的销量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带着品牌势能、带着网红在做这件事情的。
对的，
但是网红期过了以后呢，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产品和性价比，
对的。
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事情是你相对来说就是看直观上的数据看不出来的。但这个又有一点困难了，因为又涉及到消费者选择的这样子的逻辑了。所以蹲点的话，如果你能够在收入端数据和成本端数据之外，还能去看一下消费者选择的逻辑，以及消费者的倾向，以及消费者的用户画像，并且进行合理的分析的话，那可能会更好。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本身的商业的 sense 的要求就会越高一点了。
对，明白。反正刚才说到虎头局的案例，我也可以直接说，反正就虎头局也是我参与的一个项目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它还有几个加盟店还是在做的，并不是说这个项目完全就没了。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确实我的观点和 YY 是差不多的。对，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对虎头局也是我们比较著名的一个失败案例。但怎么说，这投资这个事儿吧，和大家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就大家觉得有些项目是亏了或者怎么样。你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就之前就大家互联网就行业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人投什么那个小黄车啊，那个当时那个 OFO 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呢，OFO 不就失败了嘛？失败之后呢，以前有很多的 VC 都是把那个 OFO 做在他们的那个明星的投资案例里面。然后呢，后来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失败了嘛，就把它撤下来了。但是在撤下来的那个里面呢，其实很多 VC 是赚到钱的，就是因为他投得很早。
偏早期的。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投虎头局也投得很早。就我的意思，只是说大家可能看到一个项目失败了，但其实项目的失败和投资的失败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就有一些项目，就虽然你看那些 VC 基于自己的，就基于就是大众的评判嘛，因为这个项目败了，对吧？你不好意思再把这个项目就再挂在自己的这个主页上给大家秀了。但其实有很多撤下来的投资人也是能赚到钱的，就是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例子。还有，反正就是那个同行的这个，就还有就是看这些这个店的探店什么的，就是不同行业的店，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经验啊，或者说可以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什么的。我之前和一个做奶茶的一个品牌聊，那创始人就跟我说，如果你去看一个奶茶店能他的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营业额能到多少钱，有一个相对简单粗暴，没有那么准，但可以给你做参考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看他前面做奶茶的有多少人。就如果一个店，你看到他前面，哎，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就是真正打奶茶的人，不是指他的后厨和前面联系那种，就做前面真正制作奶茶的，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他的店的营业额可能在10万这一级，有2个人就是在20万这一级，3个人就30万这一级，就前面每多做一个，每多有一个人做奶茶，他的这个营业额可能需要加10万这个级别的吧。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是不是说用于蹲点或者不是特别准，但起码说你有这些这样行业的经验或知识之后，你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去蹲点嘛，你看到一个品牌，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很有经验的，就是你一个店他一看就大概知道这个店赚不赚钱，或者说他营业额是多少，就是还是有一些更加的简单粗暴的一些这种小的这个比较 tricky 的一些东西的，但是这个就比较吃这个经验了嘛。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咱们的这个弹幕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问的还是蛮好的，就是蹲店的这个时间点怎么来安排？就比如说是工作日和周末都蹲一蹲，还是怎么去蹲？然后因为它不同的店，它可能也是有一些时间段的这个区别嘛。就是歪歪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回答一下？对， 就是可以给简单点一下。对，
我觉得逻辑上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看这家店它的消费分布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快餐店的话一般周五人比较多嘛，然后晚上的话看选址了，居民区的还好一点，有些是纯 CBD 的快餐店的话晚上人就比较少，而且他每周工作日比如说周一和周二和周三区别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大，但比如说有些正餐店有可能周三的生意就会明显的好一点，因为有一种说法叫做周三是小周末嘛。对，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和大按照大家朴素的逻辑来说就行了，比如说你是便利店，便利店的话你每天工作日可能周一到周四你挑个两天来看，然后周末看一下，周五看一下，周五比较特殊吧，当你一周整个都看完的时候你再去考虑说接下来下一周怎么样去安排。但我会觉得这种事情假设你已经调研一个项目到了比较深入的阶段的话，不要去偷懒想着说哎呀周一和周三应该差不多，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去比如说找一些兼职来做，只要你很明确的告诉他需要他测什么样子的数据。所以我会觉得包括前面自然举例说他的朋友也看了有三个月之久，你预判如果不准确就很尴尬，比如说像棋牌室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是不是棋牌室周六日的生意比较好，其实不是，周五六的生意比较好，你这时候带着预判去蹲的话万一蹲错了我觉得给你错误的信息省下来的这些时间是划不来的。
嗯，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花头，就是按照你看的行业你自己大概也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对，最好把这个店比较典型的情况都能覆盖一遍，这样就
没错没错。是的，
嗯，这个关于我们聊到这个开店前的这些调研工作，就我以前因为我和歪歪聊过嘛，我知道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论叫做八大问，对吧？就是问自己这个八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个概括的还是非常的精辟的，就今天能不能把这个八大问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其实已经不止八大问了，因为之前我们说
对已经覆盖掉一些
面试的时候
对,
对，因为但随着我和因为加我的那个听友里边想开店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我会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我发现基本上很多人这问题里面基本上都答不上来，就是凭感觉的，就凭感觉就很恐怖，哎，我觉得好像隔壁某家店生意挺好的，那他能做，那我是不是也能做，这大方向没错，但是问细节答不上来就很恐怖。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的那个播客的第一期节目啊，里面是我和一个朋友他想开一家纯茶的店，然后我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其实他都没有相应的数据，只是说更多的是凭自己主观的看法，这就很危险。因为你做一件创业任何创业项目不管是不是开店，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想没想明白，算账算没算清楚，我觉得是真的是关键性的。因为创业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你如果不通过调研把风险这个事情控制下来的话，那整个创业的话你就会进入一种类似于赌博的状态，这个是我非常不推荐的。
对，
所以说我们说具体的问题是第一个，开一家怎样的店，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解决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这是一家店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啊，得想明白。第二个的话就是很简单，你做任何创业项目 VC 或者别人都会问的，你的用户画像是什么样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期望说把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用户，你的目标客群他的年龄消费能力他的需求，用户画像目标客群 TA 这是肯定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做过用户调研，你有没有和你潜在的用户去聊过，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想提供的这个服务，他对你的这个产品满意程度是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叫做市面上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或者如果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的话，你自己有没有去做过 MVP。 MVP 这个概念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应该是熟悉的，就是最小可行的产品嘛，你不能憋大招啊，就是一个事情如果你完全没有验证，你只是从自己主观上觉得可以做就跑去直接做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先不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精益创业这本书。
对，
还有的话是接下来的问题，我忘记数到第几个了啊，就是你的对标门店是哪些。
对，这是第五个了，
他们的门店模型是什么样的
嗯，
他们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个就和我们前面说的蹲店 是相关了。
对、
嗯、对，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门，这是我们前面提到实体门店你可以考察对标比别的行业容易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你一定要去把竞争对手的门店给搞清楚。
嗯、
对、
嗯。
再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打算开在哪里和多大范围内的竞品去竞争？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
嗯
实体门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只需要做一部分区域内的生意就行了，
嗯，
不需要把所有的用户都期望去囊括，所以说你和周边的那些竞争的关系其实是你选址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和竞品的差异化是什么？
嗯，
你相对竞品有什么优势？这竞品其实分广义竞品和狭义竞品啊。广义竞品可能就是说，哎，比如说他是卖，我是卖柠檬茶的，他是卖奶茶的，那有没有冲突？肯定有冲突吧。甜的茶饮在水吧这个品类，大家是会有互相替代关系的。但是你柠檬茶旁边开了一个柠檬茶，那还是比柠檬茶旁边开一个，比如说椰子水要危险的多的，因为我们直接在狭义的品类上就直接构成了竞争了，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叫做获客渠道，获客渠道。有哪些，然后转化率大概是多少，你的获客成本，单个获客成本大概是多少，这个我觉得不管对于任何生意来说都是得想的特别明白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认为啊，如果一个创业项目你只能抓两个重点的话，这两个重点一个是你做出来的产品和市场的吻合程度，这个我们叫 PMF， 还有一个就是获客、
嗯、
这两项你只要一项做到及格，另外一项做到强，你基本上这个创业模式就没有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开店，你对其他的任何创业项目来说都是一样的。那如果具体说到开店的话，就是你要么品牌好产品好选址一般，要么选址好但是品牌和产品也还凑合，这两个基本上都是能赚钱的。对，当然线下店的获客肯定不止选址自然人流这一块，我们等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展开讲一下。
嗯，
还有就是你的复购多不多，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复购频率是怎样的。
嗯，
LTV 是怎么样的， LTV 就是单个用户在整个生命周期之内能够在你这儿产生多少的总体的价值叫 LTV。
嗯， 嗯，
对。最后两点其实是比较扎心的啊。
嗯，
一个是盈亏平衡线是多少，你有多大的信心可以去打平，打平的意思就是单月的支出和单月的收入是持平的，这样就是你是单月不亏也不赚钱，你可能不回本啊，但是你至少这家店能开着，这叫盈亏平衡线。然后你期望的理想的回本时间大概是多少、
嗯、
这个就是涉及到算账了嘛。最后一个很关键，它和任何的创业项目都直接相关，叫做谁来投钱谁来管店谁说了算。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纯商业上的问题，
对，
整个股权架构和决策上的问题对于一个项目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所以、
嗯、
这么说就是这些问题如果你都能想得特别明白的话，基本上你，我觉得你整件事情可以直接着手开始干了。
对，
但我碰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思考过，他只是觉得哎，好像这个产品挺有趣的，我就想做做看，这个是很危险的。然后稍后看我把这些问题，比如说
对我这边也可以总结一下给大家发到群里，让大家
对，
虽然我觉得可以有出一
个
列表，
记可能是来不及记的，
对，大家开店前可以那个都把这个列表对一下，看看自己究竟想清楚没想清楚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关键的，确实是很多人想不清楚的这些问题。
对，
就写下来看着都很简单，对吧？
来做的话，其实这些问题可能你需要思考的就少很多了。
对，
有些品牌方已经替你做掉了，你需要的不是去思考这些问题，你需要的是思考这品牌方靠不靠谱。
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写下来可能看着都很简单，但可能对于尤其第一次开店的时候，他一开始要么就问，就不没想到一些问题，要么呢他想的也太多，不知道哪些是最关键的，对吧？那我们将来会把这些列出来，
对对对，
给大家一个列表，然后大家没记住也不要紧，
嗯、
反正我们晚点发到群里面。然后反正这里面啊、哦，我有两个事说一下，第一个是那个咱们本来预计的第一个环节是60分钟嘛，但是现在已经超了哈，就但我其实现在我比较倾向于我们先把这个开店的逻辑给聊完，聊完整一点，因为整个逻辑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框架嘛，其实还是有几个问题没覆盖到的。所以说当然我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几个视频的小伙伴也是带着几个具体的案例和问题来问的，然后我是想和 YY 商量一下，就是咱们能不能比如说这个目前以还是以咱们俩聊为主，把这个框架给大家先聊完，然后呢大家的问题我们到时候看一下状态，就如果时间还早大家还不困，对吧？或者这个可以再给大家聊，如果呢说大家觉得比较晚或者咱们俩聊时间长也比较累，就是你能不能再来一趟、
嗯、
再和大家再聊聊。
行，我觉得我们就先往下走到时候再看。
对，然后你刚才聊的那个八大问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这里面的小问题啊，是我大家关注的。对，就是如果是咱们那个社群里面的成员有什么那个想问的问题，也可以以聊天的形式，就是在这里面先把在弹幕里面打出来，就比较典型的问题，我会自己给现场问 YY 一下。我刚才听完这八大问嘛，我这里面有两个我比较这个没想清楚的问题，一个是这个 MVP 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做互联网产品 MVP 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概念，甚至我们的 MVP 它就 MVP 是一个最小可用产品的一个概念嘛，就甚至于说互联网产业你可以没有产品都可以做 MVP， 比如说你做一个网站给大家说有这么一个产品，看大家会不会点这个按钮，你这个产品都没做呢，你只是看这个有没有人点，你就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实际的这个需求，你看大家有需求你再去做这个产品都可以，那这甚至也是一种 MVP。但是开店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它怎么才能 MVP 呢？就如果对这个开店的 MVP 的概念是怎么来考虑呢？
明白，开店这个事情这么说，前面不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讨论了开店的好处吧？
嗯，
好处可能是一个是可以去蹲店看别人的数据，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对标的手段。还有一个的话是它，你只需要在区域里面做到相对有优势就可以，你不需要和市面上所有的同类型的玩家去竞争。但也有缺点，缺点是两个：一，开店是要花钱。花钱就代表风险，这个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相对来说难测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要测品，大家喜不喜欢喝，你可以去比如说做出来以后去找用户去测，这个得到的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比如说你一家店开出来以后，它的门头，这家店摆在这里，它的门头，它的整个品牌形象，它的 logo， 它的品类的这个 slogan能不能对自然人流进行转化的话，
它这个厂
其实这个东西是难测的。
对
你不把它开出来，你测起来其实是困难的。那对于很，比如说对于实力雄厚的人来说，比如说他想手上有个三五百万做一个品牌，那他先花三十万做一家店，对他来说就是 MVP 了，测一下成本是他可控的。但如果你手头上就只有比如说三十万，你能用来投亏了以后，可能对你的生活影响也不是特别大的，那这个 MVP 你去测的话，必定是只能一定程度上去测的不太准确的。但是你还是要去测，比如说和用户去进行沟通，然后把你的产品做出来给用户去喝，这些它不是一个非常这么说，就是它 minimum， 但是呢可能它不一定 viable， 所以说它是可能是个 MVP， 但是不一定 MVP。 我觉得虽然说它不够完善，但你做还是得做，
就看看能做什么，能测的还得先测。
对，你能降低一点风险，降低也得降低一点风险。
明白。
就算你降低风险不是那么的多，但至少你获得了更多的用户信息。
明白。
所以这点我觉得自然提的很犀利啊，就是实体店做 MVP 的确是会更困难的，因为实体店我觉得最核心的自然人流的转化这点是最难测的，你店不开出来有点难测，但你可以去看别的店嘛。这么说 MVP 为什么在互联网领域是要做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做的东西是新的，要去做 MVP。 那实体店的话别人就是你的 MVP 啊，所以
明白，
你真要做一个创新的东西，这么说我们前面也讨论过，我不鼓励大家去做原创，我鼓励的是加盟和模仿。那模仿加盟的话，别人开出来的店就是你的 MVP， 所以这点上如果严格上来论证呢是很难做的，但是如果你把限定条件放宽一点的话呢，又是直接可以看别人。
明白。就而且我们正在看看有哪些能做的，还是先可以做一做。 对
尽量不要搞原创，太累了，没必要。
明白。对，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到另外一个名词的解释，这里面说到一个 LTV 嘛，就是用户生命周期的价值，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比较难测的？你比方说一个用户，
这个肯定测不了，但是这个你能估，比如说有些偏网红的偏长线类的消费，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个听友跟我说，他想开一个好像叫悦动格子的一个东西，他就是地面上有很多的可以闪光的方格，然后你去跳，这个听起来就是偏向于长线网红的，那你这预计它就复购不会很多。但所以说你算的时候，你就得算一个用户可能在你这只能消费个 1.3 次，你就算的保守一点。
明白。
但像很多评论，比如说我又要说元气云脚了，不说元气云脚吧，就比如说面包店、烘焙店，
对
这样的话它消费频次肯定是高的，所以对这种店来说，
对对对，
获新客重不重要？重要，它是一个起始的流量。但是获完新客以后，如果你产品不好，性价比不好，留不住这些客人的话，白搭。对于大部这么说，开实体店对大部分的品类来说，你都是要做复购的。那复购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用户体验。
明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整一个 LTV 就变得特别的重要了。但是 能不能测，测不了还是只能估。
明白，我前面不是说
去看别人的店，
我那个朋友他去蹲店蹲了3个月嘛，他其实就想看那家店的类似 LTV 这个概念、
嗯、
他就想、
嗯、
他为什么蹲这么久呢，我说你，我当时也问他这个问题，他其实并不是说受季节的影响，或者说他就想看、嗯，有多少用户会不断的去买，然后他们买的，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真的蛮重
要的。餐饮品牌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餐饮品牌活得久？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餐饮店是做芝士排骨，可能很久前火过一段时间，
嗯，
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品类，
嗯，
另外一家店是做川菜的，你正常人的逻辑一定会知道后者的可能复购会好一点，但前提是后者口味可以啊。但前者的话、
嗯、
就算他口味可以，你也不会天天吃芝士排骨，这种偏小众偏创新型的品类。
是，
对，
是，明白明白。那我后面想问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可能就是和这个开店的这个选址有关的嘛。
嗯，
你这个选址因为是我们开店、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讨论期节目要讨论开店，这个选址是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题，不能绕开的。所以我刚才我在说咱们后面的那个环节先不要开始，我们选址还没聊呢，对吧？
嗯、
这个选址方面，我就首先我们前面也说，也有很多种购物方，也有很多种方式嘛。包括你可以把店开在购物中心里面，对吧？也可以把它开在社区里面，可以把它开在写字楼下面。
嗯、
而且这里面呢，一二三线城市各种也都不一样什么的。
嗯、
然后就首先从这个选址上面，我们怎么来选址这个话题，能不能把这个话头先给打开，然后慢慢说。
明白，我尽量简明扼要的说一下吧，因为这个真要展开说的话，嗯、
对，它这个大学问。
就是对，多少时间都不够。首先、
嗯、
我觉得选址，我们把门店这么说，我把选址和那个用户就是获客渠道几点结合来说的话，
嗯，
首先我们前面提到写字楼店的获客的主要渠道是大众点评和美团和抖音，
嗯，
那写字楼店的选址其实只看地段和价格，可能对于其他的因素看的就不是那么重了。然后我们说购物中心店，购物中心店的话有一些品牌是自带人流的，
嗯，
我们先不去说它，我们就说购物中心店里面你也会经常见到那种相对来说不是很知名的品牌，那它凭什么可以做？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它去转化购物中心里面的自然人流。大家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啊、
嗯、
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购物中心里面的自然人流和街边的自然人流它价值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购物中心你过来的话，你大部分其实是带着一点消费意愿的，
对，
就算你是来吃饭的，你逛到真的想买的东西的时候你还可以买。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像地铁口的自然人流，或者说小区门口
他就是上班的
自然人流，
那不一样，
他那些人就是纯路过，他纯路过，他的转化率这么说，你看起来好像人群也是一致的，但是他的转化率就来的低得多。所以你如果开在那种市中心的道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做，它自然人流一定也是有转化的。
嗯，
那这个转化需要你自己去测算的话，对你的行业认知的要求有点高。这个东西我现在讲不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判断。
嗯，
所以这个的话，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你想在上海的长乐路开家酒吧，那这个自然人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分析起来特别的困难，我们今天先不讲，因为时间肯定不够。
嗯，
那还有一种店就很简单，社区店。社区店也是要靠自然人流的，因为你的店招摆在那边，其实就是对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潜在的广告。但这个时候它和购物中心里面来说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它不太去追求一个即时的转化，而是说哦，我家这边有一个，我发现这边开了一个比如说卖鲜奶的店，那下次我买牛奶的时候可能就不用去盒马买了，我可以在这边买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它主打的是它这个店摆在这里了，慢慢的周边的用户一定会知道这家店，当他们有类似的需求的时候，就可能更加倾向于用这样的选址来用这样的门店来解决，比如说小区周边的宠物店、宠物医院，然后鲜奶的店、生鲜的店、水果的店、按摩的店，甚至有一些小型的健身房，都是这种类型的逻辑。你选这个选址的话，其实这么说，就是你在这个小区人口覆盖的位置，你能覆盖相对来说多少，他们到这边的便捷性是怎样的，你周边和你竞争的，这么说就是比如说你在购物中心里面互相的竞争关系，可能大家是在拼品牌，但你在小区门口两家宠物店的话，你拼的真的是就是实打实的内功了。这种情况下有竞争和没竞争天差地别，但你在商场里面几家火锅店，有的时候它的不一定是那么直面的，不一定是那么直面的竞争。所以小区店，但小区店我觉得又是，或者社区店啊，又是大家选址中间绕不过去的一个选项，像水果店啊什么的，小区店就是最最最最稳妥的一个东西。而且当你做一个连锁品牌，如果你 相对来说野心比较大的话，能进社区的店它才是有可能冲千店冲万店。
对对对，
如果有一些店只能在购物中心里面开的话，它的上限，
对，上限有限，
能冲个千店就已经很强很强了。
对，
要冲到万店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要得下到县里面，甚至不一定是县，甚至是下到那个镇里面，你才有可能冲万店。
嗯，
对，所以选址的话从大方向上来说主要是这几种。然后我前面也提到了，大家开写字楼店一定要谨慎，因为写字楼店当你的竞争环境格局变成红海的时候，
嗯，
你是没有操作手段的。然后商场店的话相对来说它壁垒比较高，但是商场店的确定性呢也会高一点。
对，但往往新品牌想进商场是比较难的，或者说进比较好的商场是很难的，对吧？
嗯，会，新品牌想进商场怎么说呢？在很多年前会非常的困难，
嗯、
最近好一点了，为什么？因为疫情
啊、
疫情过后以后，
就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对
吧、嗯？
对，没有完全的恢复，头部可能还可以，头部区别不大，比如说上海和盛汇、环球港、美罗城，对吧？七宝万科这些商场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北京的两个大悦城、和盛汇肯定都是很好的，
嗯，
但是。中腰部的商场其实他们存在的问题会渐渐的暴露出来，本来活得还挺滋润的，因为疫情一打击，它整一个可能它的这个正向循环被打破了。什么叫正向循环？就是商场的话、
嗯、
消费者愿意来是因为里面品牌好，品牌好，品牌愿意进商场是因为这边来消费者的多，
对，
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就你提供一个市场的话，你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必须，它是一个双边市场吧，一个双边市场。但有一些商场在疫情后这样的状态就被打破了，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这些商场就不如姿态不如以前那么高了。以前他们是可能要么你是很有调性的品牌，要么是大连锁才能进，现在的话你和他去聊也有的聊，但商场呢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体系。其实很多人，我自己的观察是啊，大部分的人想开店的话，第一选他脑海里面就反映出两个选项，要么是写字楼，要么是街边
啊，
他想都不会去想商场。但实际上你说进商场难吧，你胆子大一点，如果真碰到一个商场他可能状况差一点，
对，
开放你莫办，他人家也是有可能去踩你的，当然没有那种认识人去介绍效果来得好，
对，
但是也是可行的。但这条路可能在五年之前是跑不通的，比如说五年之前你想在万达开家店，你可能真的就得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或者得认识一点人帮你介绍，
对，
你才能去开。但现在看运气吧，我觉得。哦，有人说声音太小，不好意思，我调一下麦克风。
没有，还可以的，应该是。我这边听起来没问题啊，没事。
好的，对。然后在那个现在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新品牌进商场是可行的，
嗯，
而且我觉得某一些品类进商场其实价值还是挺大的，只要你能够拿到合理的租金的话，进商场以后，可能你需要靠自己营销获客的那些压力反而变低了
，
反而变小了，
嗯，
对，它的带来的确定性会大。但是这个我们还得具体品牌，具体品类具体分析，你不能说我们泛泛的说进商场好不好。但在街边开店，如果你不行，那就是怎么说啊，就品牌型在街边开不一定行，
对，
但是品牌型在商场开大概率行，
大概率行。
我只能给出这么样一个非常粗略的结论，因为这个真要讲细的话就得从很多维度来展开讲。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以前的话可能第一家店或者说直接进商场是很难的，现在的话可能进最头部的可能不太行，但是中腰部的或者稍微好一点的其实都可以谈，对吧？另外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肯定我觉得做任何的生意吧，还是我都不是说多么去讲究这个人脉啊走关系啊什么的，但是你做生意总要去开放一点，去认识到这个行业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就比如说我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聊投资，对吧，其实聊融资嘛，就很多人问的很多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认识这些投资经理什么的。那我觉得你有这么多的创业比赛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你能去认识这些人，然后其实我们进商场也是一样，我觉得你如果能想一些办法，对吧，还是能通过一些这个能认识他这个地方的这个招商经理，对吧，比如说你虽然没开过店，但是通过你开过店的朋友给你来介绍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你总是或者说你先认识一下开店比较成功的这个人，先进到一个小圈子里，你店里面你不管是通过什么办法，你周围有几个开店的朋友，你再让他就给你介绍，我觉得总是能有办法的嘛。比如说我稍微扯得稍微远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团队就最近去巴西那边做一些业务什么的，这人还没去呢，就我那同事先加了当就是在当地什么打篮球的呀活动的一些群什么的，就你还是得和一些人能打成一片，然后你就能发现一些线索吧。就我觉得还是去做任何的生意吧，就能主动打开你的这个圈子什么的，然后成功的就是会更高一些，对吧？就包括我们前面说做播客去通过编辑推荐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都是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
是的是的，没错。
对， 然后这个就是前面那个 YY 也说，就是经营商场开店的话，就是它的，但从成本上讲还是有可能，就和那个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商场店和街边店的成本的角度考虑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其实街边店的有一些店，尤其是你到一些非一线城市的街边店，其实有的店成本特别低，但它其实隐藏成本可能比这个商场还要高，对吧？比如说这个房租，不是，就这个
转让费，
对，转让费，而且这个房东可能也会出问题，这房东可能也经常会变一些他的想去闹一些幺蛾子呀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最你从成本角度来考虑，这个商场店和街边店的区别有哪些？
街边店的话，主要问题成本端比商场店高的就是转让费，但这个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自己开街边店比较少，我开店都是在购物中心体系里面会多一些。
嗯，
我能了解到上海的某一些餐饮铺子比较好的位置都是要收转让费的，但是呢，现在又有点不一样了，疫情过后，好像又有很多地方不开，
对，
不收了。这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当地带中介带你去逛，你才能获得最一手的数据。这是街铺贵的地方。那商场贵的地方就比较多了，主要是在整个开店的营建成本上。营建成本的话，比如说像商场里面的空调，你走的一般好商场都是它的水系统的嘛，
对，
水系统里面你要装的不是那种普通的空调，而做的是也不是中央空调，是叫风机盘管，但你也可以叫它中央空调。风机盘管一台机器装大几千块钱，基本上是逃不掉的。但你其实它还没外机，你光装一台内机就大几千块钱。这个如果你面积大或者说小包间比较多的话，就可能会比装普通的那种街边店装VRV 空调什么的要贵出不少了。消防费用也是一样的，商场里面消防一般是维保单位做的，维保单位呢基本上收费就得比市场上的合理的成本价是要高出一些的。
对 对, 对，
具体高多少呢，取决于你这商场黑不黑
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隐性的成本，
对对对，
比如说你要去公关各个商场里面的可能工程部门啊，或者说其他的部门，这个我觉得大家在中国去做这些实体的事情时，就算你没有做过，可能也略有耳闻吧。而且不同城市也不一样，比如说在北京开店的隐性成本就要比在上海开高挺多的。所以从成本上来说的话，在商场里面建店的成本一定是要高的，装修标准可能也要高，防火等级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这个高多少呢，取决于你这个硬装了。你比如说本身硬装大概就如果是奶茶店的话，你差不了多少，因为奶茶店本来基数比较低嘛，可能硬装就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但差也就差个小几万。
嗯，
但如果你开的是一家比较大型的，比如说几百平的那种正餐的店的话，那差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就看你商场给你带来的好处和这些前期的成本之间，你自己要进行一个考量，划不划得来。就像前面自然也提到说，你加盟一个品牌的话肯定是要多付钱的，但是你多付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带来对应的收益，或者给你降低对应的风险，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明白。反正去商场肯定会对你有一些很额外的一些要求嘛，就必须采用配合他们的一些规范啊什么。
对
对, 对，什么空调啊，
像商场
怎么
装
修、啊、
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哎，我是不是找一个设计公司画一个图就能进，其实不是，商场要审图的。
还有他们
就是说你的设计图是你自己觉得 OK 还没有用，
对，
要商场整个觉得 OK 才能过。那这个审图，
对，
有经验的设计方他可能一两稿就能过，
对，
没有经验的设计方就算他开了很多的街边店，他可能画出来的图纸
对
商场就是过不了，你还会觉得商场是不是故意卡你，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对，
只是说他标准会更高一点。
对，
这个中间涉及到的细节
就
还是挺多，
比较复杂。对，而且他确实也有可能故意卡你，
对
吧？也不排除，对吧？然后就对他，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在时间成本的这种考虑，比如说你提交这版稿你没过，对吧？这整个这个单你房租已经在付了，可能对吧？然后你房租肯定是在付了嘛，然后你这成本就要再提高一些，你要再出第二稿，然后如果再不过，对吧？然后而且这里面又有很多东西吧，反正我觉得还是就是对，在商场确实有些成本也是。
嗯嗯，没错。
对，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这种小坑啊什么的，就是你觉得在开店的过程中，前面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选址的时候，我们刚说了这商场店和社区店什么这些区别，在我们比如说在实际选址的时候，比如说当然你和商场选就看，就你可能你想去的商场也不能谈得下来，对吧？但我们毕竟还要看一下这个他给你的这个铺位你能不能用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铺位可能位置没有那么的理想，对吧？毕竟不是说全商场的铺位随便你挑嘛，然后那你究竟能不能租呢？然后比如说你这个街边店也要看嘛，你的选择其实相对来说虽然比商场会可能会选择更多一点，但是你最终还是要看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租嘛，那是需要从哪方面来考虑呢？刚才 外外说到，就是比如说路过的人流和带消费目的的人流是不一样的。然后那我们怎么来衡量一个店铺值不值这个钱，或者说能不能租呢？就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去测人流，测人流怎么测，然后就是对怎么来看这类似这方面的东西呢？
明白，我觉得我先说购物中心吧，因为购物中心相对来说我比较熟悉一点。首先是看你这购物中心所在的商圈大的位置好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的话是购物中心整体的人流量是怎样的，比如说一般购物中心可能比如说3万人5万人算凑合对吧，然后8万算很不错的，过10万20万没有啊，就过10万日流量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顶尖的了，这是购物中心整体的流量。然后就是它给你的铺位，它给你的这个铺位是有流量的位置还是没有流量的位置，差的也很多。在不在主动线上，主动线就是消费者去逛的那个走的那个线路，我们叫动线。
嗯，
这个就是具体的你的这个铺子的一个市口了。这三点我觉得对于不同行业来说你重点考量的东西其实不一样。比如说你如果是电影院的话，你第三点就不重要，大家肯定是买完电影票以后来消费的了，对吧？就算你要多过两个扶梯你在顶层，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就不进来消费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卖零食的店，或者是一个卖首饰的店，那第三点就很重要。就算你在一个很好的商场里面，但是你在一个犄角旮旯的位置，你做零售是做不了的。因为零售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零售品牌的核心其实就是对自然人流的一个转化。它和正餐还不一样，因为正餐有的时候只要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可能你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你也是能够吃到商场的红利的。但是对于一个偏向于比如说茶饮店，特别是小品牌的茶饮啊，大品牌茶饮可能还能自带一些流量，小品牌的茶饮或者说首饰的店，或者说是零食的店，或者说是那种比如说某一个卖冰淇淋的推车，这些东西的话，它对于具体的你的市口你的人流量肯定是影响非常大的。那这个是我们关于说几个大位置和小位置的一个讨论。接下来就是流量嘛，流量其实真的很简单，在购物中心里面你的流量大部分都是有消费意愿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只是需要去考虑两点。一，它是不是你的目标客户，比如说过的那些人群，你假设都是女性用户为主的，年轻女性用户为主的话，如果过的都是家庭用户，可能你就转化不了嘛。对，这个也是很好去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消费力，比如说不同商场你市中心的 IPM 或者是兴业太古汇这样的商场，和郊区的龙湖或者宝龙这样的商场，它消费力肯定也是天差地别的。你如果做的是快餐，其实区别不大，喜家德在哪儿开只要有人都会去吃。但如果你开的是一个比如说让我想想，比如说是一个滑雪的店对吧，现在商场里面滑雪的店也挺多，那你其实有效用户和没有无效用户，你的
对
你的这个消费力差别真的是
差
的特别多。我们这个在行业内有一个说法叫做客制，客制也是对某一些品牌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剩下来的你去已经讨论了你的目标用户和你是否匹配，以及讨论了它消费力克制了以后，那你需要看的无非就是人流量有多少，你其实是通过这两点叠加整体的人流量来算出一个有效的人流量，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购物中心里面的很多品牌你其实都是可以横向去问业绩的，比如说我是开烤肉的，那我行业内假设啊，我不开烤肉，我只是打个比方，行业内同样开烤肉的，我如果做的是韩式的，我去问日式的烤肉的店在这些商场的数据，我去问一些火锅店这些
的
就在这些商场数据，你是很容易可以去横向去做对标的。这个对于大型连锁品牌，对于大品类来说其实很有价值。但如果你做的是偏小众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是一个空中瑜伽，那这样的品类你可能参考同行的数据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对，
你去看超级新兴的数据也许有一些价值，但是你还是得从更多的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
对，商场的数据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能获得或者是更
对，而且在行业内是大家圈子内的话还是好拿的。就
对对，
你说它是内部数据吧，它也是，但是你问问人它也
还是能看到的。对，有些商场我们就还是比较容易能看到，比如说他店铺所有的店铺的业绩，然后平效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确实还能看到。
对
对
对对的，没错。
对，那个我们刚才开店这个事儿，我们也聊了一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设计图那个事儿嘛，就我想问一下，这个开店过程中还有哪些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坑，比如说我知道的，比如说像装修这种事儿，对吧，它就有可能装修的效果经常让人不太满意，或者说拖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拖时间的一些地方啊什么的，反正就整个开店过程中，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怎么开过店的人想考虑开第一两家店，对吧，就大概会有哪几个方面是最容易 产生坑的，需要提前去做好一些能规避的动作的这种。
明白明白，我觉得小问题上的坑我
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我
知道
肯定。对对
对，
你开店就是有各种
问题。对
对，
因为小问题上的坑，打个比方，比如说食药监没搞定，然后导致镇下来时间长了，这段时间不能营业。或者说比如说你在选址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地方漏水，或者说这个商场它其实消防它的一消没过，你二消可能也办不下来，这种坑就太复杂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需要做的，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规避这些坑。
对，而且细节问题就太多了。对对对
对，这个这样的坑你要避真的很难，我觉得只能请专业的人来帮你去参谋了。比如说像工程上的事情，市面上有很多连锁品牌的那些工程，你只要认识其中的一个，他就能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你要想自己去琢磨透，作为一个没经验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
你根本琢磨不了这么全面。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人想干这个中餐的店，比如说他看着各方面都挺好，租下来之后发现他那里要用气儿的，你接不了气儿，
没错没错，
就只能用煤气罐，那成本就高了好多。
对对对，你自己琢磨，它成本太高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坑是什么？真正的坑就两个，一个是你做什么品类。或者说你做什么品牌，如果加盟的话就是品牌嘛，你自己做的话就是品类和产品。如果你做了一个是根本伪需求的，或者说这个产品在这个地方不合适的，那你怎么卖都卖不掉，这是第一个大坑。第二个大坑就是选址，你这品牌还行，但你选址选了一个完全不对应的品牌。但这两件这么说，前面我们说的比如说食药监出了点问题的话，它可能造成的是几万块钱的损失。
对，
但是前面两点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代表你
不能挽救
了，
对吧？
对，就是你神仙来了都救不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如果大家开店的时候在前期希望去规避问题的话，我觉得规避大方向上的问题会更加的有价值一点。
okay.
因为小方向上的问题你自己规避不了，你就只能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参谋。
你说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指什么呀？
我觉得这就要看了。比如说你要开家烤肉店，那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供应链上的问题，你去找专家问，对吧？
Okay.
然后可能是这个菜品设计的问题，
就不同项目也不一样，对吧？
对对，各种各样的都会有。但如果你说是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说假设你要在商场里面开店的话，你肯定需要对商场开店了解的人。这人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品牌的开发，开发就是搞选址的，搞选址和招商对接他比较清楚。那就搞完了以后呢，就是负责开店的人。开店的话一般有项目经理，大品牌一般都会有工程的负责人，他可能 title 会不一样。我们就说这个工程的人，他可能就是整一个事情的推进，你包括从前期的选址审图和维保单位的对接，到后期的开业过消防的开业检，或者说商场的那个隐蔽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这些涉及的东西你自己要去琢磨，也是琢磨不透的。但你周围找找，我觉得实在不行你开个 boss 直聘嘛，对吧？
对对对，
去跟人家聊兼职合作，你可能没法雇佣人家，但你聊兼职合作，我觉得
对，花钱还能解决的，能找到的。
对，花钱能解决的方法总比困难多，你不要指望着自己就想省这个钱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我如果总结一下 YY 说的事，就是你自己先把握最重要的关于方向性的，或者就是不能挽回的损失的这种问题。然后至于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开店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坑肯定都会，你想避开所有的不太现实。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想你自己去一开始如果是经验比较缺乏，自己去面对所有问题也不太现实，就起码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嘛。最好还是能找到比如说有过经验的朋友啊，或者说你去用招聘的方式，或者说用花钱的方式能请到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就其实我之前在我这个别的节目里我也经常给大家聊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闭门造车挺可怕的，还是你还是要找到一些能跟你有帮助的人。对，哪怕你花一点钱让他们给你帮忙，那其实比你自己去踩那些坑要划算很多嘛。
没错没错，是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聊完这个开店的过程，那店如果开起来之后就是怎么办呢？比如说首先我觉得就这个店该怎么管嘛，对吧？这些店员的招聘管理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从宏观上来看有哪些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对，反正就是这个店开起来，另外我需要关注哪些数据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店一开起来，就我经历过一些店，就是说这些店呢刚开起的时候其实生意是很差的，然后在开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能变得比较好。然后但是你怎么才能判断这个店是会一直步行下去，还是会逐渐变好，还会怎么样？就我们第一是反正我在描述一下我的问题，就第一，这个店开起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东西，我们怎么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比如说监测哪些数据啊，怎么来形成对这个店后续商业的一个判断。对，就怎么管怎么判断。对，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我可以回答你前面偏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 店开起来以后，如果一开始状态不好，它能不能去把它拉起来？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很核心啊，就是一个店，其实它比较简单的就是两点，一个叫做新客，一个叫做复购。新客取决于什么？新客取决于你自己获客渠道，比如说获客渠道主要的有自然人流的转化，对吧？然后大众点评、美团，如果你是餐饮店或者是茶饮店的话，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也是比较重要的流量的来源。更其他剩下来的一些就是站外的流量，站外的流量主要可能是来自于抖音啊、小红书。如果你是网红店的话，你会去做这些东西的推广。那新客获取呢，其实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像在点评上，你要么就花钱推广通去买，对吧？要么就是你特别懂中间的流程，你能够通过点评后台的这个机制经营评分把它做高了去获得流量，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技术性的东西。这是一点新客。那老客那复购是什么？复购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户体验，你产品好不好，服务好不好，态度好不好，老板长得帅不帅，然后他过来买了以后，你有没有给他什么优惠券让他下次来买能打个折。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开店不是说那种特别的老的玩家，老法师来说的话，老老实实做好产品，比如说我这个面包就是比别人的用料稍微好那么一点点，成本可能也就高个两三毛钱、三五毛钱，对吧？然后我每一次收银员和这个面包店的用户打招呼的时候状态就会更好一点，这一点点东西叠加起来就有可能让他养成长期在你这边消费的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偏向于长期的有复购的店，比如说你是快餐店或者是面包店或者是花店或者是牛奶店或者是宠物店的话，其实是有可能养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开的是一家偏网红的店，如果你该试的营销渠道都试了，前两个月还是不行的话，
那没报就报不了了。
你别指望就是它往后能够救起来。我觉得做长期生意的店和做短期生意的店，它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哎，刚才刚刚你提到一个事儿，就是做这个线上运营的一些东西。就我觉得线上运营还是挺专业的一个事儿。就我觉得对于开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现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就是你不光是需要搞定前面这些事儿，而且你线下你要做好服务，要做好产品，对吧？然后其实我很赞同前面歪说那个，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就其他方面能力弱一点，把产品做好一点，哪怕你成本高一点，你每个面包多花了两毛钱的成本，你就当打广告了嘛，其实也是钱花的比较值的。然后但毕竟我们绕不开的就是那个线上流量也越来越重要嘛，现在很多人都是从网上来的，那就是那这个这一块同时又是很专业的，我觉得，对吧？那其实对一个创始人来说，你要求他什么都懂也挺难的。就线上这一块我们怎么来考虑呢？比如说我开一家店，什么时候开始该考虑做线上运营？是线上运营是在店开起来之前去考虑呢，还是怎么弄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线上，比如说我们应该考虑做哪个平台呢？然后如果是我不是很懂行的话，我如果我自己做也不是很懂，我应该找一个人来帮忙吗？或者说找一家什么比较专业的公司来帮忙，还是怎么继续做？就对于线上工作是单独这一块有什么评估的方式吗？
明白。线上的话，我会觉得我们绕不开的就是大众点评和美团啊。大众点评和对美团对大部分的店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正餐店可能有一些很多的餐饮店，它超过60%-70%的流量，如果它不是在商场里的店，并且它不是在很热闹的沿街位置的话，60%-70%的流量都是大众点评上来的。那大众点评，你说这东西难不难做呢？你这么说啊，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大众点评其实后台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教学的东西的，同时点评和美团自己也运营的一个号，这个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程。如果你能够前前后后的把这里事情全部都琢磨一遍的话，你不说超级专业吧，但你至少已经超过市面上95%的玩家。但据我所知，开店的人能认真的把大众点评
就是没看过对吧
研究透彻的没有，他们就差不多就行了。甚至有很多的店，比如说我认识的很多茶饮店或者快餐店，因为对于茶饮店和快餐店来说点评没那么重要，他们可能就关注在饿了么和那个美团外卖上会多一些，然后就线下人流会多一些。但你说快餐店受到点评的影响没有那个就是正餐那么多，这命题对不对？对。但是如果你能做出10%的增量，你能说它不重要吗？你不能说它不重要。所以点评这点的话，我会觉得这么说，你和点评销售好好的聊，认真的聊，让人家觉得你是真的很想学这件事情的。从销售口中聊到的东西，再加上那个除了销售口中的，再加上你自己从后台和点评的公众号上看到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你把线上运营做到80分了。这需要的只是你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就行了。至于其他的线上流量的获取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 抖音和小红书嘛。小红书比较特殊一点啊，就有些品你在小红书上做任何东西都是没价值的，我们只适合某一些网红店或者某一些有调性的店，所以小红书我们放在一边先不聊。做抖音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服务商代理商，你多聊几家吧。有一些服务商代理商挺坑的，也有一些其实还好，你从他们告诉你的信息中间你多聊几家，你自己去进行判断，基本上就知道了。其实抖音推广也很简单，我们不说那些大品牌他们做自播什么的，我们就说小品牌，小品牌一般就是达人探店嘛。达人探店价位大家也都差不多，你设置一个团购然后去探，更多的取决于倒不是你在线上营销执行层面，而是取决于你这个品和套餐的设置。那这些东西展开来说呢，也有一些门道，但我会觉得其实它难吧也没有这么难。我觉得很多创业项目特别是开店，因为开店它比拼的不是绝对实力的那种，不是需要你是超级精英的，更多时候就看老板当你思路正常的时候就拼你
有没有多想。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多店长管不好呢？说白了他没投钱，老板投了钱，老板管店就管得更用心。
对，
如果老板能力再强一点，思路不需要有不要有大的偏差的话，那其实就会很强。
明白明白。那比如说在线上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就是他就是怎么才能评估这个线上的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该不该继续投入啊，该不该继续买广告什么，这个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说的？
比如说像大众点评，你线上会有一个很核心的花费叫做推广通，推广通就是买量嘛，你搜索排序往前就和百度推广逻辑差不多，只不过它是在大众点评和美团内部的。那你推广通投了以后，它会告诉你一个数据，那些数据可能有一点水分，比如说有些团购可能不是因为投推广通走的，但是它也会告诉你是因为推广通走的，但是这整体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是一种。但抖音上走本地生活也是一样的，有团购的，你到店核销了以后，你就知道哪一些东西是从抖音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但最核心的，我强烈建议有这种怎么说的可能性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让店员尽可能的去做抽样调查，甚至是普查，问在新店的时候你问客户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这个你在线上的很多东西是很多项目是做不到的，你线下有这个条件去做，你做一下，因为它会大量的影响你的决策。
明白。
你说是路过看见的呢，还是说朋友推荐的呢，还是从点评上来的呢，还是从抖音上来的呢？其实这些数据对于你后续做线上动作会比较的重要一点。但说回来啊，线上这一块对于大部分的门店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除了少部分的网红店，或者说你特别会往线上的那群品牌的就是老餐饮人或者什么，他们可以线上作为主打，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的话，还是线下为主，和大众点评为主。因为我不想把大众点评归在线上，我觉得大众点评和美团对于门店来说它已经是一个过于常规的渠道，把它和抖音小红书或者其他的平台放在一起不是特别恰当。
明白。明白。这听下来呢，其实就是开店这个事儿还是需要这个首先这个创始人或者是这个做这个项目的人非常的关心，对吧？各种各样的细节都要去多想多看，而且其实在营销上面，各种各样的知识学习上面，对学习能力其实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是吧？然后
对，就门槛低，但是想做好难，我觉得很多工作都是这样的。而且甚至我说，比如说店长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并不是特别高端的职位，但是你把店长想做到一个90分以上就是很困难的。你的沟通能力，你对于这种线上平台的了解的程度，
对，
你对于产品的了解的程度都很难。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宽进严出的，就是你想过来开没问题，
对，
但你想开好了赚到钱，你要么运气特别好，要么你眼光特别好，要么就是你实力真的强。
明白。
就对，没有说那么容易的。
对。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说开店的需要这么多能力，对吧？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比如说开店方面的能力啊，或者说在营销方面的能力啊，就是他想提高自己的这种综合的能力吧，就除当然我知道可以推荐大家看你的这个播客，对吧？就是咱们这个自销单位的播客，除了这个咱们这个播客之外，就是更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提高你开店能力的这种方式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参考同行为主呢，还是说要读什么书呢，还是说要关注什么东西呢，还是怎么样？对，
我觉得读书没什么用，然后参考同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然后多和有经验的人聊，多和专家聊是更好的方案，别指望着通过买课解决。这么说，我觉得互联网上能卖的课能解决问题是很少的，越是偏向于技术性的问题可能能通过买课或者买书来解决，但凡是涉及到 怎么说呢，就是偏向于普遍一点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招聘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对吧，我这店要做怎样的推广。如果你想问的问题是哎，我小红书怎么发东西能有流量，那可能你还能通过知识付费来解决。
嗯，
反之的话你还是得找专家聊，而且听我的播客也没啥用。为什么？我能在播客里面聊的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比如说听李自然的节目，看李自然的节目，或者说听我的播客，能解决问题是大方向上给你一些思路。
对，我们现在目的是这个。
能，
嗯，
对，能帮你避一些坑。但是看这些节目绝对不能告诉你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对，你这个具体的项目该怎么做，对吧？这个肯定没法告诉你的。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你自己去找专家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式。二就是你自己真的愿意花时间去钻研，就这么简单，就钻研两个字。你看同行在做什么，诶，他为啥搞这个活动，他这菜单设计为什么设了这么一个品，他这套餐为什么是有一个带饮料的，有一个不带饮料的，这中间都有逻辑，你自己去琢磨吧。这个不太可能有人整理好了系统
太细的
喂给你。
对对对
对，这个真做不到。我觉得不管是开店这个创业领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创业领域，不能指望着通过被动学习来掌握技能，只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你得主动出击的。比如说我做这个播客也是为了，比如说我点评上可以有点评的专家和我聊，
对，
可以很可以去获得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比如说我想去比如说我对餐饮可能不如对休闲娱乐这么了解，那餐饮假设我想去做的话，我也可以找到更资深的人去聊。这个我觉得是我做这个播客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其实不太鼓励大家去买很多的知识付费的课程啊，但是比如说如果有专家可以给你做咨询或者做陪跑，这么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对对，
你通过卖课是解决不了这样子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懂的人，他不需要特别的懂，但是如果他能够真正的就着你的项目去给你提意见，教你怎么做的话，那会比那种普适性的课程或者书来的有价值的多。我觉得对于任何创业领域都是这样的。
对, 对，说哎，还有就像歪歪你这个播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因为你今天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不是就不会做课什么的，就是你会有什么变现的方式？
我应这么说，如果我要做课的话，一定是非常具体的那种课，比如说今天我就教你怎么投大众点评的推广通，投得更好，这样子的课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做这个播客短期之内也没考虑变现这件事情，但是目前也有朋友找到我说，哎，能不能说我有一个项目，你能帮我去做一个顾问或者陪跑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有朋友他加盟了一个品牌，但是他选址资源不太丰厚的，他想问我说，哎，我能不能帮他选址。这个如果我是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因为我会觉得这么说，你作为一个专家能给别人输出实际上的价值的时候，
对，
你去收费才是合理的。但比如说我录的很多东西，我会觉得它是正确的，它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但是呢，它短期之内不会立即转化成你的价值，那这些东西我就会免费的放出来给大家的听。因为我自己接下来的重点肯定还是在我主要的项目上嘛，而且我的项目也不放加盟，所以说我今天和说了很多加盟的好话，前提是加盟对了品牌，我也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如果自己的品牌在做加盟的话，我可能反而不会去说这些话了。
明白明白明白。
对对对，大家就今天听的朋友有的确有开店的想法，不管是你想自己做品牌还是加盟，你可以直接来找我，目前我的咨询是完全免费的。
可以，
对，
可以，对我们社区的人可以免费一下。如果我们将来推到更，比如说我的视频频道，对吧？那可能找你人太多了，你这时间忙不过来了。对，然后反正对我们社区的人吧，反正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歪歪去聊一下。对，这也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也非常感谢。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些真的还是蛮干货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完善的梳理了一下我们开店的这些思维方式什么的，希望对想开店的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吧。对，嗯。
好，
那
今天就先这样，
今天就到这里。对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对，谢谢大家。
好，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